欢迎回到4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中国股市最近疯狂飙升，引发国际金融界的关注，许多中国的股民也投身其中，希望搭乘这班股市快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星期三宣布，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跌到6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房地产市场下滑，为何股市反而逆向的大幅度上扬？背后有哪些因素造成股市节节高升？当股市热得连大妈们都在抢着进场获利的时候，对股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小龙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提到股市已经创了7年来的新高，你认为是哪些因素激发这个股市的暴涨？
有两大因素我们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松动银根，这个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想拉动经济，但是呢，由于经济的基本面不好，大量的资金无处可去，企业不愿意投资，这些资金全部冲到股市上去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在不断的造势，想要拉抬股市。这两天新华社还有一篇这个报道，专门标题就叫做股市热潮对中国经济说 yes。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中央政府造舆论拉股市，和这个股市大妈们这个跟进场形成了一个正反馈，也就是说政府越造势，大妈们越跟进，大妈们越跟进，政府再造势，这股市就这么轰起来。
好，我想听听夏以良教授，您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股市飙升是一个只是一个市场的正常波动呢，还是你觉得代表一个比较周期比较长的一个变化？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它的大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现在把这个经济增长乏力称为这个经济新常态。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不景气，虽然讲中央政府最近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希望能够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另外就是说这个实业投资国进民退的这个背景下呢，老百姓不愿意再投资，不愿意进行创业，这个风险很大。在这情况下呢，钱往哪去呢？有大量的这个中产阶级以及富人已经开始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当然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的钱放在哪儿呢？放在股市啊，如果能套牢最好。这个套牢倒不是说一定是熊市了，假如说有一定的牛市，比如最近的牛市呢，被他们称为所谓改革牛市，以前说是发展牛市，其实都是赋予了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当然股市暴涨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公司的业绩好呢，还是由于所谓一些利好的政策散布了一些内幕消息，还是中央政府有意在托市呢？我们从人民日报的这个新华社的一些社论，一些特别的这个文章里边都可以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期政府托市的声音非常强，包括总理的这个说，也总理在公开场合的这个问答，以及周小川以及这个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不同场合都做了这样的一些鼓励性的说明。
我想待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政府托市的政策啊，但是我想先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一般在这个市场正常市场经济里面哈，股市往往是呢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同步或者是先期的这个变动，也就是说它要反映这个经济现实，但是中国的情形好像不太同，以前是经济增长股市下滑，现在是经济下滑股市上涨，你怎么解读这种反常的现象，何青莲女士？
其实中国的股市诞生25年以来，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策市，它和这个西方的股市不一样。而这一轮股市呢，承接过去半年以来一直上涨的趋势，从去年7月以来，其实政府已经在暗暗的出台各种政策。那么到了10月份就已经是公开的了，11月份然后就是那个沪港联通。办好了，就是可以上海的、香港的股民都可以复炒对方股市的股票以后，那么就已经做好了技术上的铺垫。去年10月以后那一轮的涨，实际上就是背后是政府在做推手，而不是简单的托市。今年3月呢，周小川在这个两会期间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候，有记者问他，大量资金进入股市都没有流入这个实业怎么办？周小川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参与炒股的有不少就是实体公司，那么流入他们手中就是流入实体经济。这个说法呢， 态度非常明确。
嗯，
那么在这种鼓励之下，两会之后就是国家队机构资金纷纷下场炒作，接着就是大量散户入场。散户的资金到现在是多少呢？那个保证金前十天前是已经超过1.3万亿，昨天得到的信息是接近2万亿。
嗯，
然后接下来还承诺要把社保基金入市炒作，所以这一轮呢，几乎就是政府资本在充当上帝之神，拯救中国股市。它跟中国的经济面毫无关系。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
这个现象的确是反常。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啊不景气，经济增速呢现在调到了7%，据说是6年来的新低。那么实际经济增长据说是25年来的新低。另外进出口大跌，以17%甚至20%几的这个幅度大跌。另外房地产是一片这个哀鸿，这个低迷，但是股市却一枝独秀，这个就要逆势而上。那么那个有个李开复啊，他在网上转了一个段子，他就说经济好的时候，经济上行股票暴跌，而经济下滑股票却暴涨。他这就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说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打工，经济不好的时候聚在村口赌博。虽然这个是一个笑话，是一个段子，但它说明很多问题。我想说的是，谁在赌博？这些所谓的散户，所谓的大妈大学生，不见得是赌博的，他们可能去围观，甚至呢最后被带了进去。真正赌博的实际上是当局，除了刚才各位所分析的一些政策放话的以外，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贪官现在已经抓不进了。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正在调整政策，那么这个贪官共产党员是杀不完抓不进的。这些贪官只要不妨碍他的权利，可能给一条生路。现在党内传出一句话叫做大赦贪官，是不是到时候了？虽然王岐山说没到时候，但是有可能通过这个股市啊再释放贪官，让贪官把他们的钱虽然不能够炫富，不能够炫耀，不能够转移，但是放到股市里去，去洗钱，去洗白，然后突然把股市抬起来，从2000多点抬到4000多点。
嗯，
这恐怕是一个重大的阴谋。
我还要补充一点，
听陈小龙先说。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的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红二代和国企的老总手头都有大量的非法来源的股票。
嗯，
通过这轮把股市拉高了以后，有可能当局是开门让这些持有非法股票的权贵们把手头的股票出空变成现金，这样的话以后他们手头就所谓干净了。
嗯，
这个从陈小鲁到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的那个这些股票，还有温家宝家族的股票，可能这一轮就慢慢就都出空了。
嗯，好，夏一良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首先我觉得这一轮股市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点是呢，它这个政策上放松了很多方面。
嗯，
比如说两融，也就是融资融券。
嗯，
另外呢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跟我们
就是说，首先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过去完全100%用你自己的钱，
对。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你有100万，
可以借贷去，
可以借贷，对，用这个作为抵押，你可以获得甚至3倍的这个数额来进行炒作。另外呢，你还可以向这个证券公司去等于是借贷证券来拿去卖，卖了以后再分。所以这些做法呢，都是比以前应该说这个尺度更大了，还有买空卖空，还有这个指数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炒作。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实际上他是想让中国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官方说法叫做资本的多样化、多层次的这样一种市场建设，但实际上呢，风险越来越大。这个风险谁来承担呢？当然是股民承担。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跟公司业绩并没有这种正相关的关系。
对，
另外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海外上市也是非常让人奇怪的。你比如中石油在海外融资，它19亿美元的融资，它竟然分红能分140多亿，所以说就是让那个外国投资者获得了最大的红利好处，而中国的股民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回报。
嗯，
所以这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那给外国投资者那么丰厚的回报的同时，那么做这些决策的这些官员们，所谓的国企的老板们，他们到底是不是从中得到了回扣好处？这是一个疑问。
你刚才说到这个融资融券，我想请陈小龙先生评论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让老百姓借钱来炒股，这中间我想肯定必然是风险是比较大，但是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在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禁止银行直接贷款买股票的，原因是股票是有涨有跌的。
是的，
你要是拿银行的贷款，就老百姓的存款借给了人去炒股，炒亏的算谁的？ 但是中国现在像刚才叶良先生谈到的，他在通过银行还有其他机构用各种拐弯的办法，比方讲拿房子来抵押银行就给钱，或者用信用卡这个借款银行就放贷，用这种办法实际上给股民借钱。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股民们别看着今天在涨，中国股市是个大起大落的政策市。以前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中已经有过两次短期内下跌70%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股市上都没有过的。根据过去的20多年的统计，中国的股市到现在为止从老百姓兜里拿走了6万亿，给股民回馈的是6-8千亿，也就是说整个统计起来，中国过去所有的股民当中叫做这个一赚二平七亏，就是70%亏损的，20%是打平的，10%是赚钱的。那么总体上来讲，算起来的结果是全国的股民平均每个账户亏，过去20多年亏8万，将近9万。现在中国又再次面临这样一个情况，现股市无非就是个击鼓传花，每个人都希望说我能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然后最后呢傻瓜接了盘抛不出去栽在他手里头。但问题是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最后会成为傻瓜，看起来中国股市上70%最后都是傻瓜。
好，我们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想的是这样啊，这样的股市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完全看这个政策。这几天有不少的人在问我，跟进好不好？我跟他们讲，这种时候散户跟进呢，一定只能炒一段就出来，炒一段出来以后呢，那么就给自己定一个盈利点，然后就不要再进去了。因为我今天听到的新消息是，目前的 A 股高度泡沫化，以及呢下星期要开紧急经济工作会议啊，要采取一点措施，就是挤一下泡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一次跟进的散户又亏了。但是呢这一次呢，散户的资金呢是五路进场，分五路，从银行借款是一点，还有信用卡套现自己炒是一条，委托私募基金是一条，还有在信托公司购买他们的理财产品和这个炒股有关的也是一条路。所以呢就是他们自己掌握这个亏损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新浪做了一个调查，讲68%的股民都是亏损的，其中9%生活非常困难，38%的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所以希望这个广大中小股民呢要记住这个教训，千万不要贪心。在这种政策操控股市的情况下，中小散户永远是跟大，
我补充一句，
操作机构资金呢做垫底的。
好，陈先生请快一点。
我补充一句，
好，
那个中国股市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新股民怕跌，老股民怕涨，意思是说老股民比较聪明一点，他们看到股票一涨立刻就卖了，但是新股民是越涨越买，结果吃亏的，这个股票跌，这个套在手里套死的就是新股民。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跟进的大批新股民们其实就是老股民赚钱的对象。
好，我想听听陈破公和夏叶良教授的意见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股市政府如果托市的话，他总是知道这个股市不能无限制的上涨，虽然现在起到了一个短期的作用，但是风险随时也在增大，那么为什么政府要冒这个风险？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的看法。
我想这次股市上涨它有广泛的背景，就说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看，它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那个他这个亚投行这个消息啊是比较利好，另外在这个说一带一路有这么一个这个国际规划和经济的规划，那么在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是沪港通已经开通， 就是上海跟香港的股市连接，还有一个深港通将要开通，这些都是一些受鼓舞的消息。然后政府采取的降息降准这些措施，其中有一个措施叫什么，政府以前叫一人一户限制一人开户，现在叫一人多户，一人可以开20户，结果为了开户啊，人那个24小时排长龙去开户。我认为一般的散民一般的老百姓不见得能够有那么多资金来开户，我觉得开户的应该都是贪官或者奸商。说这里面我觉得当局的意图啊，不仅有经济意图，还有政治意图。因为经济上其他的各行各业都不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中国政府是靠经济来稳定的，他一定要制造一个股市一片红啊，这个全民狂欢，全民炒股。你看香港现在就有一个错觉，因为这个上海股市上涨，深圳股市上带动香港股市也上涨，说香港的市民居然有个错觉，认为通过股市赚的钱可以啊那个买这个楼，也不抱怨这个楼价了。说这些错觉呢，导致这个在政治上呢，这个政府会获得红利。因为政治上来讲，让中国老百姓银行存那个房地产你不能投资了，好，那你银行的钱怎么把你拐出来投到股票去？而股票投资之后怎么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国营企业，那些垃圾股？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在所有的这个系列之中，我觉得最终贯彻的是政府的这个政治经济啊，这个双重拉抬的意图。
嗯，好，下一位杨教授，对不起，刚才没有。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股市建立来的这20多年里面啊，就是说到底谁是最大的赢家和得利者？其实我在想，国有企业一些权贵的家属，他们的亲友们，他们拿到了大量的原始股。另外呢，就是说这些年国企的这个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很多人其实把这个公产变成了私产。
嗯，
所以这些老百姓，真正的那些散户里边，有几个是能够从股市里面赚到钱呢？有很多人是有一些这个自己的私密消息渠道，从权贵呢得到一些可靠的政策利好的消息，然后呢他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应该说是违规操作，这边刚上完会一个电话打过来，马上这边就操作了。所以我想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按道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股市应该是投资者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公司业绩的不断的提升，然后共享这样的一种利益前景。但是中国的股市不是这样，中国的股市是赌场，是投机的，而且呢是里边有大量的黑幕和肮脏的交易。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前面说这一轮的股市，官方的说法叫这个改革牛市，甚至是什么两融牛市，什么杠杆牛市，意思是说通过资产类的证券，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这个金融衍生品，多层次的、多规模、大规模的这种发展和推进，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是政府在后面操纵，都是有权贵在操纵，所以这种东西不可能带来健康的结果。
我们知道2009年美国的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是金融衍生品的这个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刚才陈晓农先生您提到，您和今天女士都提到对于个人股民的这个风险，那么我想问问，就是从政府托市这个政府行为它本身的风险，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说，你觉得政府这样做有多大的风险，您怎么看？请您简单，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好，政府确实是在采用各种措施，包括这个允许一个股民可以一次开20个户，过去是一人一户，现在一人多户，包括开沪港通，下面还要准备开沪这个深港通，吸引香港的资金进入大陆来炒股，他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拉动经济，挽救经济的退市。但是我想说一下实际的情况是什么，现在为止中国股市上一共有3000万散户，是账指的是账户，其中今年以来新开的800万户，这些户头当中有1/4户均资金是10000元以下，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新开的都是小户，10000块钱想捞一把就走，这些散户以为可以捞得到，跟着政府在那儿起哄，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赔光拉倒。我前面提到过，过去20几年绝大部分散户户均赔8万到9万，这次就看散户进去以后准备赔多少。
好，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您觉得政府这样做对于政府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风险，从长期来讲？
这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周小川的池子理论。周小川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就这个中国热钱进出带来极大的流动性提出了一个对策，就是池子理论，说是这个热钱就好像水一样，来无形去无踪，冲击了中国的金融秩序，所以要筑个水池把这些钱圈起来。那么过去筑的水池就是房地产，用这个房地产呢吸收了很多资金， 那么现在房地产呢，因为泡沫大家都预测要破裂，所以很多热钱呢就从这个房地产上撤出。那么这些钱经常频繁的流进流出，不受控制，现在就用股市这个池子把这些热钱圈住，这就是政府的目的之一。同时还有一条，这个税收问题，中国是全世界呢唯一的双向收税，就是交易税，买方卖方都收。现在虽然降到千分之一，但是现在每天呢是13000到15000的这个交易量，这个税收也是蛮可观的。
嗯，好，陈伯宏先生，45秒的时间。
好，
好，
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国内有亲戚啊问我这个股票当时上了6000点究竟应该抛售还是不抛售。我当时不做股票，也不太懂股票，但是我从宏观经济判断，我说你应该抛售。结果我的亲戚呢就赚了几十万，然后周围的人呢都给套牢了跌了。那么这一次的股票的基本判断就是，它不是基本面的改善，不是盈利的改善，而是一个投资性情绪的推动，说涨得越高跌得越快。如果说这次如果股民要什么建议的话，给他8个字，就是不进不出，无动于衷。如果已经进了怎么办呢？那就是缓进快出，规避风险。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程晓农先生、何庆莲女士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另外再提醒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当然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到我们的 YouTube 来收看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